兄姐妹晚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这个讲义《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哎，门口还有。今天我们翻到讲义第十八页。第六课，对不对？耶稣一来，神在从旧约就用各样的表号要来引向基督的来到，而这些表号里面有好几样都跟医治有关，你有没有注意过？逾越节的羊羔是很要紧的一样，可是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圣经说以色列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当然你可以说那是指的灵性，可是我想很可能也包括身体，而且在那里他们吃羊羔的肉，后来主借的这个说那是他的生命，他把他的肉给我们，给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旧约里面关于基督的预表，还有活水，灵磐石出来的活水，解他们的渴，可是不只是这样，因为圣经里面提到活水江河的时候，常常强调医治，对不对？在以西结书、在启示录都是这样，所以很有趣。旧约用许多的表号来讲到基督，而那些表号有许多都提到医治，我们没有办法忽略这些事。那，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咒诅，圣经提到这个。基督的另外一个旧约的预表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听起来本来是不好的话，可是到了新约却成为救恩的泉源。我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挂在木头上，也就是被挂在树上，就担当了我们的咒诅，甚至他自己成了要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可是我们已经提过，律法的咒诅里面包括疾病。而当主来的时候，他确实带来把咒诅化成祝福，而他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医治。旧约律法还有一个也是基督的预表，就是禧年，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有的人好像 不太注重这个，把禧年曲解了，弄到千禧年去了。那不是，我上一次提到圣经从来没有千禧年这种字眼，别人可以这样讲，基督徒不要跟着起哄跟着讲，那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没有什么千禧年这种字眼。圣经有提到一个千年国度，从来没有说那跟禧年产生什么关系，那不过是有人对那个的解释把它配合起来。可是新约圣经差不多唯一提到禧年的地方，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那里引用了以赛亚书的话，而主非常清楚的讲，他来就成全那一件事，现在就成全，从他来到现在，他说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而且主不是用一个期待的语气或者用一个道理来讲，他说那是一个时候来到，是一个宣传，一个报告，说现在就是了，现在就是了，就像这样报告，告诉人家说现在有了，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所以从基督来到现在，你已经过了2000年的禧年，所以不要再跟人家讲什么新的世纪是一个新的千禧年，没有，那不是圣经里面的话。而这个禧年也可以说基督的预表，因为就是要讲到基督，而这个禧年明显的是跟释放有关，所以这里可以包括身体心灵各样的疾病都包括在内，何况当主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引用的以赛亚书就是这样说的，要叫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那个当然包括医治，因为在路加，在使徒行传路加记载着我们的主神用圣灵和能力膏他，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记不记得这个话？使徒行传10章38节，使徒行传10章38节，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而那里就是提到， 神的能力高摩他跟以赛亚书那个话被路加引用的是很接近的，所以基督来他要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你看旧约有许多关于基督的预表，可是都其中有不少都直接跟医治有关。今天我们看另外一个是旧约圣经行将结束的时候的一个清楚的一个预言，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一起来读。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也许第三节应该一起读。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你读圣经应该不会太难发现，反正圣经里面提到我们要除灭恶人，有仇敌，我们这里讲践踏恶人，到了新约时代都不是在讲到属血气的人，而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个仇敌都不是指着人说的，在这里我想也是这样。那能不能把这个包括在疾病里面？我想当然可以包括，对不对？可以包括。何况在这里前面很清楚的讲，那个公义的太阳，其光线有医治之能，那个原来是说它的翅膀有医治之能。所以这个公义的太阳意思是它来的时候在我们身上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带来翅膀，所以说它的翅膀有医治之能。那先知在旧约圣经行将结束的时候要预言弥赛亚要来到，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而在这里告诉我们，当临到的时候会像公义的太阳一样，公义的日头一样。我个人很喜欢把马拉基书这是旧约的结束，不是连结到马太福音第一章新约的开始，而是连结到路加福音第一章。因为单就时间来讲，路加福音第一章记述的比马太跟马可都还要更早一点，因为马太马可几乎全部是从基督降生记起的。马可事实上是从基督来服侍来记起的，马太从基督降生记起，可是路加是从基督之前，基督降生之前，施洗约翰的诞生开始记，是更早一点。那当然最早的是约翰福音，因为他弄到上古以前太初有道与神同在，我们不要管他。可是单就的记载耶稣的一生来讲，那么这个对观福音里面路加其实起头是更早的起头，而且它的内容跟马拉基书是更直接连结的。马拉基书结束的地方我们刚刚读到第三节第五跟第六节提到，在主的日子来到之前会有先知以利亚，当然那个时候以利亚早已经死了好几百年，在这里讲的不是同一个以利亚要复活再来，就如同先知们在大卫去世后很多年提到大卫要来，那都在用来讲到未来另外一位大卫用来预表基督，可是在这里讲的以利亚后来新约给我们解释是在讲施洗约翰而这些话后来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开头的地方被引用讲到以利亚这个天使加百列对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说，你要生的那个儿子从母腹里要被圣灵充满，他要成为主的先知，成为主为主预备道路的，跟这里马拉基讲的是相似的。所以我个人相信我喜欢把马拉基书结束的地方跟新约的路加福音的开头连结在一起。而当施洗约翰出生之后，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就被圣灵充满，他本来因为没有完全的信，所以主让他暂时成为哑巴，后来他就口就开了，舌结解了， 他就说出话来，他一说出话就是称颂神，之后他讲了一句话，在他的那一首预言诗里面最末了一句话，路加福音第一章78-79节，我希望你可以背的一节经两节经文，那你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你们发现这句话跟旧约要结束的时候是很接近的，那你说要有公义的日头出现，这里提到他来要像清晨的日光，我们的主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旧约里面一个伟大的基督的预表，你可以说预言，也可以说是一个预表。可是在这里再一次提到什么医治，还是提到医治。所以你读圣经，你怎么可能撇开这个真理没有认识呢？就是你在读到基督来所要带来的救恩，一定要把医治包括进去。而在这里用另外一个方式，主用各样的方式来讲这位救主，多次多方的小谕以前的列祖，多样的来表达，来说到我们的主盼望整个的拼凑起来结合起来，给我们一个非常完整详细的一个画像。主用这样的方式把基督表明出来，每一样其实都很伟大，太阳多么伟大，对不对？我们还有很多我们不明白的，它所包含的能力我们连叙述都很难叙述，可是那只不过用来讲基督的一方面而已。像这样来讲基督还有很多无数的方面来讲到基督，它是无穷无尽的。而在这里提到的这一种这个说法多么好，它像公义的日头一样这个对我们是非常的实在的。有一些预表可能我们还要去了解当时的背景，比方逾越节的羊羔，可是公义的太阳不用，我们活在世上的人都看过都看过太阳，而且我们都依赖它，无论你懂不懂科学，你都多少知道它对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都了解。你即使不懂什么光合作用，你还是知道它，没有它我们无法生活，它带给我们光，带给我们温暖，带给我们能力，对不对？带给我们能力。如果没有太阳，我们在地球根本无法生活。我们有很多方面依靠太阳。以前我刚才侍奉主在宜兰，那里比较潮湿。我记得我们是4月去的，3月的时候跟几个弟兄一起去整理那个房子，那些好一阵子没有人住。是一个宿舍，然后那个主人给我们用，那我们去那里整理钉天花板，做纱门，做这些事，那里很潮湿。我的姨妈住在罗东她就借我几床棉被，我们那几天去的时候，哇，那个睡了几天，等到我们再掀起棉被呢，不得了，下面都几乎是要长霉了，非常的潮湿如果你遇见这些事，你把在出太阳的日子拿出来晒，我住在那边经常看见人在春天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棉被啊，把一些东西拿出来晒有一些东西我们一碰到我们就会觉得很不舒服有点恶心潮湿长霉，有点这种味道，对不对？可是晒过一天太阳之后，你再闻那个棉被的味道，就是不一样那个比洒香水好多了，就是一种，你感觉就是一种新鲜的味道，一种舒服的味道，就是像这样，那就是主撒迦利亚所说的话的意思，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就是像这样，历世历代有许许多多的人在他们遇见基督以后生命这样改变，他们原来就好像已经长霉了，霉烂了，是一个堕落或者是一个很不堪，他觉得一无是处的可证的生命，因着遇见基督就改变。可是在这里我想当然包括身体的医治，而不只是灵魂的蜕变。那阳光在人身上的作用很有趣，它并不是第一个药丸给你，它也不给你动手术， 他也不是说怎么样在你身上做法一番，不是的。阳光你要从他得着帮助，事实上得到的是很大的能力，很大的能量。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是最简单的事，就是去让它照在我们身上而已，对不对？阳光在很多方面的作用都只是这样，至于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果你是科学家，你懂多一点，你读过一点书懂一点，你如果没有读过书你不懂，但是三种人去晒在阳光下都一样会得到祝福，对吗？没有一个人因为他懂多一点晒太阳的时候那个作用强一点，没有这一回事。事实上懂得太多的人有的时候反而比较没有得到益处，因为他没有时间去晒太阳。在属灵的事上也是这样，我很喜欢这个哈里斯比在写祷告那一本书里面讲的，他说祷告不是别的，祷告只是向主举起祷告的眼目，祷告不是别的，只是躺卧在他恩典的阳光之下。他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老实说就只不过是在他的阳光之下占有一席之地而已。我觉得他说得很好，那意思就是在主施恩惠的那个氛围里面我们占有一席之地，可是在那里用阳光来形容是最恰当。做一个基督徒老实说就是不过是得以在阳光底下，主恩典的阳光下占有一席之地。你有没有占这一席之地？那是你的权利，那是儿女的食物，那是神已经赐给我，那不是你要寻求才有的，你不需要寻求就有，你要敞开心，像当年你接待耶稣得救一样，全然的依靠他。你只要把你的心敞开来，你就在那里，你阴天的时候也可以的，外面是阴天，你一样可以在那里说主，我要在你的阳光底下，我们安静一点时间。像穆安德利讲的，刚开始，罗宾的师母讲的，那刚开始你似乎得着的并不多，可是你一定会得着的。就像如果你晒一个棉被在阳光底下，听说晒阳光晒太阳有帮助，晒了五分钟以后你跑来跟我讲说没有啊，还是美美的湿湿的，当然不是这样，一个小时后你再来可能还是这样，就是总会，你总会再去看的时候它已经不一样，有一个不一样的味道，有一个不一样的味道，它已经得到医治。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等候神也是这样，而这个包括了医治，不只是我们的灵魂重新得力，也包括了医治。我记得我们中间有一位姊妹，年长的姊妹，她跟我们在一起以后好一段时间，我才听说这个见证，她有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参加我们聚会最辛苦了，我们聚会很长，坐在那里坐很久，椅子又很硬。我想坐骨神经痛的人就是有垫子还是不会太舒服，尤其聚会那么久。可是那个妈妈这样讲，我有一次听她做见证，他就是这样参加，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他好了，没有这个问题了，就是这样。我也相信这样的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追求让就敞开在神的同在底下。不知道现在好像有一些弟兄姊妹一想到追求，如果你跟他讲要追求，他的解读已经是另外一种意义啊，跟以前的意义好像不太一样。有的人想要追求，也许他想到的就是到前面来，希望有别人为他祷告，或者像这一类的。可是其实追求的意思，其实就只是敞开心，迎向基督，仰望他，就是这样。那就是追求的意思，你就是要主渴慕他。所以那个是你在任何地点任何时候任何场景底下你都可以做的事，你可以一直不断的追求，那就是追求主，对不对？参加聚会当然是最普通的，你来参加聚会那个是帮助你明白你平常的生活也可以怎么样追求。 可是当然聚会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时间，所以有不少人在聚会里面得到更多的帮助，包括医治。我记得有一次我太太到一个聚会里面服侍，人家妇女圣工团，他们可能也做一些监狱的工作，有一些姊妹们，那里面包括有一些像保罗的时代有一些贵妇人，有一些比较有名望的人，也许是高官或者是有钱人，他们的妻子，当然也有一些不是，他们那些姊妹们，他们没有分这些，他们在一起好好祷告，他们服侍这些有需要的人，有时也服侍一些教会，服侍传道人，这些都是比较多一些年长的妈妈，当然有年轻一点的。有一段时间我太太不时的去那里服侍，有一次她在那边讲等候神，也带他们有一点追求，会后有一个姊妹来告诉她说，她聚会前头很痛，计划聚会完以后去看医生，可是就在聚会的时候，大家追求的时候我太太忽然在那里说了一段方言，我不知道那段方言没有翻出来，就在那个说方言的时候，圣灵做工，他就得到医治，就是这样。我也想到一个例子，可能一些弟兄姊妹听过，大概快要十年前，有一次我应邀在美国的一个教会服侍，在美国东岸纽泽西的一个教会，那个牧师是我要好的朋友，他们有几天的特别聚会，借用一个旅馆，在美国他们常常特会在旅馆里面，旅馆有一个大厅，然后又有可以来吃饭，有房间，当然要付不少钱。那整个教会去，大概有一两百人在那里聚会。那去那里的前一天晚上，现在教会有一个聚会，我也去参加，我太太讲一点话，我那一天我没有讲到。可是他们聚会就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问那个我的朋友那个牧师说，我上去讲几句话好不好？他说好，我就上去，就提醒弟兄姊妹，明天开始有特别聚会，大家都在那边，已经是既然都去了，也有心要追求，很好。我说，那么好不好？每一次聚会，你找个15分钟早一点来到聚会，有一点安静。很多弟兄姊妹没有这种习惯。那他们既然已经在那里了，没有什么理由说，我来的时候交通问题或者别的，我就这样鼓励他们。我发现那个教会弟兄姊妹都蛮听话的。第一天晚上其实有点杂乱，因为他们吃饭时间跟外面都拖长。可是当我都通常都早一点到会堂，当预定的聚会时间之前，15分钟、20分钟已经来了不少人，在那边安静。我还记得，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感觉，在那个聚会里面，还没有聚会还没有开始，我就觉得在那个地方充满了圣灵的膏抹，充满了活水在那里。我是这样形容的，因为当时我是这样感觉的，似乎如果我手伸高一点，碰到天花板就会挤出一点水来，好像那个地方满了水这样。我还记得那一天我们一开会，我太太带领他们唱耶稣耶稣我的性命，哇，那个一唱起来不得了，好像那些人好像心都融化了，整个聚会弟兄姊妹那样子的敞开，那样子感觉到神的同在，神的爱，很快他们敬拜，很快就很进入情况，那几天的聚会都很好。最后一天晚上，最后好像最后一堂聚会，第二天吃了早餐就要走了，好像最后一天晚上的聚会我这样讲好了，第二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那个我吃了一点东西，我就过去那个牧师坐的餐桌跟他讲几句话，他就跟我讲，他说立中，昨天晚上后面祷告的时间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中年的姊妹，50-60岁的姊妹，他说他手在那里甩，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说我有注意到，有什么问题吗？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狂热的做法，有时候带来一些搅扰。那个牧师说没有什么问题。我告诉你，那个姊妹她来聚会之前还有好几年，还有50肩，你知道什么叫50肩？有人觉得50岁以后的一种神经痛，也许她过去用力的方式或者什么样的问题，那个痛起来不得了，手是无法举起来的。那个姊妹后来聚会完去跟牧师做见证， 他差不多有五十间，可那天聚会在追求的时候，忽然他觉得一个力量临到他，到一个地步，他的手不由自主开始这样舞动起来，就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这是主很清楚的应许，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我们应该要相信这个，我们应该继续这样寻求主。我想这些常常会临到那些认真追求主的人，所以让我们常常想到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太阳，医治的太阳。我们一定要追求到觉得好像有翅膀，我们也在里面重新得力，那个包括心灵的力量，常常也包括身体的医治。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圣经箴言第四章，这是旧约另外一个预言或者预表基督的地方。箴言第四章二十二节，一起来读：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再来一遍：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并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记得这节经文好不好？箴言四章二十二节。在这里他当然基督徒很容易就想到是指的基督讲的，其实在箴言里面在讲到这一位的时候，多半是在讲到智慧，讲到智慧。可是箴言很明显的把智慧拟人化了，他不是只在讲一个抽象的词，他是在讲到有一位，而这一位当然就是基督。比方像第八章讲到这一位智慧，在创造的时候他就在父的旁边成为工匠，成为工师，那当然是指的我们的主讲的，对不对？神造万有的时候是借着基督造的。干嘛不要注意地震了？地震是让你注意我正在讲什么了。所以你读箴言的时候，有许多地方讲到智慧，你可以想到他在讲基督。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之事都在基督里面藏着，都在他里面藏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说，神使他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他是我们的智慧，他就是我们的智慧。所以在这里说得到他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那我们应该这样寻求智慧，你想要得到医治，不要只是寻求有恩赐的人或寻求一个好的聚会，不要只是这样，你要去寻求智慧。智慧从哪里来的？圣经讲到智慧从哪里来？从哪里来？敬畏神不是吗？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也从神的话来，对吧？神的话带给我们智慧，智慧也从基督来，他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好好的寻求他，我们要在认识他上面，在主耶稣基督的知识上有长进，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使徒们都是这样，要我们这样。所以当你想寻求医治的时候，不要忘记你需要寻求智慧，寻求神的话，弄清楚这些事，而不要只寻求一个好的聚会，一个有医病恩赐的人。如果主安排你这样很好，可是至终你还是要回到这一件事上，你要不要让基督的救恩他的道真正栽种在你里面，以至于你拥有他，拥有生命，也包括医治的全源。因为得着他的就是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所以这是旧约另外一个用来预表基督的是智慧，也因此标明了我们应当怎么样寻求他，就像寻求智慧一样。箴言第二章一起都这样讲，他说我们要寻求他到一个地步，好像世人来搜求银子一样。你们读过这个经文，在第二章 从第二节到第五节说，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者，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我们应该像这样。我刚刚今天下午去一个地方讲到，回来我坐在车上，路过好几个地方，计程车司机跟我说他们在做什么，因为好几个地方都有人排队，排很长的队，很长哦。你们有人笑，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实在不知道，因为我经过的地方有一间是眼镜行，另外一间都在卖不同东西，他们为什么排那么长的队？那计程车司机告诉我，他们在排要买乐透。那买那个叫什么彩券是吧？啊，是什么时候要开奖？听说上一期就累积到8亿了是吧？这个很吸引人哦，现在已经9亿了。那个排着队伍的长度跟以前在排那个那个 Donuts 是一样的，或者在排那个葡式蛋挞的时代是一样的。如果你寻求他，像他们那些人寻求银子一样，我想你比较容易得到医治。我相信你有没有为着得医治，身心灵得医治，这样子寻找他，排队去聚会，有没有排队去祷告？那就是这里的意思嘛。箴言给我们讲的包括这个意思。很奇怪，神的儿女常常不是这样，他们排那个时候，他们也有时候也会去排在某一些事情，可是聚会不见得，他们仿佛觉得反正我一样去聚会，7点半开始聚会，我7:20去，7:30去，7:40去，7:50去，8点去都差不多嘛。我觉得有的人好像是这样想的。我知道有的人所以晚到有一个原因，他们实在没有办法，他们就是那个时候才下班。可是我知道有的人他们晚到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觉得一定要，对吧？主留心那些寻求他的人，带着什么心？专心寻求他的就必寻见。如果主不是这样看，他何必这样讲？一方面那是白白的恩典，一方面专心寻求他的就必寻见。那在这里我要让大家注意一件事，刚刚我们读的箴言4:22说，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也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在这里很有趣，他不是在说来到他面前的会得到医治，而说得着他的就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对不对？这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个意思就是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什么医治，就是我们的良药，而不是说我们到基督那里来得着医治跟良药。这个有不一样哦，这个区别就是你想办法让基督愿意把药放在你手中，还是你想办法让基督被你拥有，这个追求起来不太一样，对不对？一个是寻求医治，一个是寻求什么医治的主，懂吗？这个不太一样，是不是？对不对？如果我们是到主面前得医治，那我们是要得医治；如果我们是让基督自己成为我们的医治，那我们是要去得到基督，对不对？要去得到他。这是很要紧的事，我觉得这是追求医治呀，很要紧，我们应该要知道的事情，就是我们把目标放在追求主上面。其实不只是身体疾病的医治，我们生命当中遇见一些差错，遇见一些麻烦，遇见一些失序的事情的时候，都是这个原则。有的人在婚姻上面出了问题，有人在工作上面出了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来寻找神，我相信主常常想要把它引到一个方面，就是你现在全心想的就是你的麻烦要过去，可是主想到的是借这个机会，他要让你更认识他， 你应该来追求他，你应该自己先建立起来。在这一方面讲到神自己就是我们的医治，有许多人从一位弟兄曾经得到这样的帮助，就是宣信弟兄。这个人他认识这一件事，后来他写了一篇有名的一篇信息，就叫做 himself， 叫做他自己。他说他自己，我想不只是医治，包括所有其他我们需要的都在他的里面，一切都在他里面。借着他更多引出一个道理来，就是我们只要追求耶稣，其他都包含在里面。当然这不是他发明的，历世历代都有人认识这一件事。这个弟兄在这一方面有很多认识。上个礼拜我们讲完到我太太选的一首诗歌，就是他写的，叫做前所要的是祝福，今要的是主，记得那个诗歌吗？我们的宣道诗是宣信弟兄所建立的宣道会出版的诗本，里面有好几首他的诗歌。我们的两本诗本里面，圣诞诗节跟宣道诗，有好几首里面提到医治，其中有不少是先信写的。我刚刚讲的一首是26首，25首也提到医治，另外还有宣道诗14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耶稣是一样的，在那里提到医治，先信写的。可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是宋代诗选选的一首301首，那里说我呼出我的病逝，我吸入你的健康，你的医治。这位弟兄他写这些，他从自己的经历来的。他14岁的时候要预备考大学，他们在美国14岁就预备考大学，很用功，也许过度用功，他就得了精神衰弱症，到一个地步几乎要死。可是后来主帮助他，他就有一点好起来，不是完全痊愈。后来他21岁的时候就成为一个牧师，也是很有恩赐的一个牧师。可是差不多在那个时候，他发现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又过了几年，他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他自己形容他有时候站在墓穴旁边主领丧礼，他觉得他自己都快要掉到墓穴里面去。那后来医生给他诊断说他活不过几个月。就在那个时候，有一天他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聚会里面他们在唱一首诗歌，主借那个诗歌对他说话，那诗歌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大概类似说他对他没有难成的事。大概来看看他的故事，我们曾经放在恩光上面，也放在恩光选集，从疾病到健康。事实上那个时候我编的时候就用他那篇文章的名字来定这本书的名字。那个诗歌说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无人能像他那样行事。主借着这个让他燃起一个希望，也是一个指示，让他觉得说我应该回到神的道上面来寻找这一件事。他那个时代显然没有人教导这件事，当他回到圣经不久以后，他发现他没有办法排除一个思想，那就是圣经里面那么清楚的讲到救赎包括医治。所以后来有一天，他经过长久的梦想以后，有一天是一个礼拜五的下午，他就跑到附近的小树林里面，然后他就跟神好像立约一样，做了3个很重要的祷告。第一，他说为着必有一日我将要见你的面，我诚恳地接受这个医治的真理是你的话还有基督福音的一部分，靠着神的帮助我绝不再怀疑他，直到在天上与你相会的日子。第二，为着必有一日我将要见你的面，我现在接受基督做我身体的生命，是我的医生，也成为我一切的供应，直到我完成了在世上的工作。靠神的帮助，从现在起我绝不再怀疑他是我的生命与力量，求主帮助我在各种情况中使他的旨意成全在我身上。 第三，为着必有一日我将要见你的面，我诚恳地向你应许，必将这个祝福用以荣神一人，并且将要按着神所呼召我的，以各种方式向人传讲或者服侍那些有这样需要的人。当他祷告完再站起来的时候，他觉得他生命里面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改变，他觉得充满了神的同在。可是他说，他就从树林要走回去，还没有离开树林，第一个试验就来到。我们所有神的恩典都会有试验，很多基督徒不懂得这个试验，所以他们遇见一些事情，他们立刻就怀疑，立刻就有另外一个想法。那个试验就是说，好，现在你已经接受了医治的道理，也许你应该去找他认识的某某医生，跟他谈论这些事，跟他一起祷告，可能会得到更多帮助。那是心里的一个意念。可是那个意念停留在他身上一会儿，他就觉得那不对，所以他为这个事祷告，主就让他明白，也许另外一个时候你这样做是对的，可是今天你刚刚明白这个，你不应该这样做，所以他就没有这样做。有的时候这很要紧，有的时候我们想要从神得到像这样的祝福，不要跟人商量，真的单独去面对神。之后不久，就隔几天吧，那个礼拜天他被邀请到一个教会讲道，主感动他要讲这个题目，可是他觉得讲这个题目可能人家不会喜欢，可能不会受欢迎，所以他就很犹豫，后来他就没有讲，就没有这样讲。聚会结束，他整个人差不多像垮掉一样，他知道他没有顺服主，他就跟神认罪，他说感谢主让他晚上有另外一个机会，那个教会晚上有另外一个聚会，虽然人很少，他就做这个见证。这是他第二个考验。第二天他说他遇见一个更可怕的试验，第三个试验就是有人可能不知道他心脏的问题的人邀请他去爬山，牧师们大概都很多牧师都礼拜一休假，所以礼拜一他们邀请他去爬山，这个很正常的。如果是按他以前，他只要告诉人说哦，我心脏没有办法，因为他以前曾经在法国、瑞士那些阿尔卑斯山遇见一些状况，他的心脏根本负荷不了。可是那一天他没有办法开口说拒绝，他觉得他不应该这样，既然他相信主已经医治他。事实上我告诉你，很多人他们都曾经经验过这个考验，就是主要他们去做看起来不可能做的事。像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你要有一个健康的样子，可是那个的根基不是做一个样子，那个根基是你接受了神的话，像宣信一样。所以他顺服主去，他觉得爬了一会儿，他觉得好像每一步路都要剥夺他的一口气，可是他每走一步就宣告基督是我的生命，基督是我的医治。他说当他到达山顶的时候，其实没有多高的山啊，3000尺，差不多1000公尺，比七星山还矮一点点吧。可是他到山顶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我几乎是来到天门一样，所有世上的软弱与惧怕都被踩在脚底下。他说从那天开始，主赐给我一个心脏，新的心脏，就像在属灵力方面赐给他一个新心一样，而基督自己成为这两者的荣耀的生命，这、就是他做的见证。基督自己成为他的新心，就是他新生命的这个荣耀的生命，也成为他的身体，包括他的心脏的一个荣耀的生命。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后来写了 那些诗歌，也写了一本书，这是我们有写到医治，从圣经写到整个医治的道理，而不把焦点集中在用信心得医治的许多神迹跟见证的书，有中文翻译的少数的几本书里面的一本是宣信写的。我们中文翻译宣道出版社出版好像叫神医的福音，其实它原来就 Divine Healing， 就跟穆安德烈写的书名差不多一样。穆安德烈的那一本翻译就属天的医治，是由以林出版社出版的。这些都比较多直接引用各处的圣经来讲到医治，跟现在比较新的一些讲到医治的书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今天很多医治教你方法，讲很奇妙的见证，虽然他引用圣经，才会把所有的焦点集中在怎么样激发我们要相信这样而已，不够更全面的引用圣经来讲到医治的道理。所以如果你买得到宣信这本书，我觉得也很好。如果我们相信基督自己就是医治，而不只是到他那里得医治，那么我相信神要我们操练一件事，成为我们生命的习惯，那就是让我们常常看耶稣。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也是旧约的一个基督很重要的预表，那就是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因为发怨言，后来神就管教他们，允许火蛇进到他们中间，他们被蛇咬，又痛苦，有生命的危险。当他们哀嚎的时候，神就要摩西做一个铜蛇放在杆子上面，高举起来，凡是望那个铜蛇就得医治，对不对？记得吗？后来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自己讲到这个，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主把望跟信把它放在一起讲，对吧？好，他说人子也必当被举起来，那我们想主应该说叫一切望他的都得永生，主不是这样讲，主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对主来讲，信心跟看是一致的。信心跟我们看哪里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道理，也是已经很多人知道的道理，可是你有没有常常活在这个道理里面，这个很重要。我再讲一遍，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看哪儿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你有没有常常看耶稣？特别当你遇见各种冲击的时候，别人说你坏话的时候，别人好像批评你的时候，你看哪里？当有一个念头进来，对你自己有一个低的评价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哪里？或者有一个称赞在你的旁边响起的时候，你看哪里？无论我们遭遇什么，这一直都是我们一个考验，一个操练，让我们看看我们看哪里。养成一个看耶稣的习惯是多么要紧的事。我很喜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荷兰的家庭，他们藏匿犹太人，他们为主的缘故藏匿神的选民。后来这个家庭被发现了，他们救了不少犹太人之后，后来他们被发现，他们一家好几个人都被关到集中营里面去。他爸爸一个老弟兄在集中营里面十天就去世了，他们两个姐妹未婚，都没有结婚，可是都已经五六十岁。那两个姐妹在集中营里面待了好几年，姐姐死在集中营，妹妹后来出来以后，神使用她帮助许多的人，不只帮助被纳粹所害的人，也帮助纳粹德国里面的人，那些害别人的人。他们觉得这两种人都一样需要神的医治。这个姊妹把她的故事写成一本书，叫做 Hiding Place， 叫密室，很好的一本书，如果你能有这本书很好，宝贵的见证。 他提到他姐姐，他姐姐是一个圣徒，多么好的一个神使用他，后来做很多工作，世界上很多人认识他。可是根据他的写法，他的姐姐可能是比他更属灵的一个圣徒。这个姐姐有一次，因为他已经年纪大了，60岁了，就在集中营里面常常吃不饱睡不好，工作又做很辛劳的工作，做那种粗重的工作，拿着铲子啊、锄头之类的工作。于是他动作比较慢，就被那些集中营里面那些管理人员就拿鞭子抽他，马上身上有一道血痕。他妹妹看了就几乎想要冲过去要跟那个管理员拼命。他姐姐给他讲一句话，我常常会想到这个故事，他姐姐给他讲的话，他说不要看那里，看耶稣，你不要看那个伤痕，看耶稣，就是这样。你能不能这样？你生病的时候有一些症状，让我们记得这一句话，不要看那里，看耶稣。你所关心的人，别人生病的时候，包括你在为他祷告，或者你的孩子，或者你所关心的人，让我们也听见这个话，不要看那里，不要看那个症状，看耶稣。如果你听见一个得医治很奇妙的见证，你不要看那个做见证的人，要看耶稣。你也不要看他所见证的，谁为他祷告，或者在参加谁的聚会得到医治，那个传道人，那个有恩赐的人，你不要看那个，看耶稣。只有那个是长存的，是坚固的，而且也正是主使用一些人，让他们能够行出神迹来，或者使用一些人，让他们能够有自己有这样的见证的目的。神迹这个字在新约里面，毕竟它有一个意思，就是记号，不是那个神迹本身，而是借着神迹，神要我们看到它，所以让我们常常记得这个，看耶稣，好不好？不要看那里，要看耶稣。因为他自己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医治，得着他的就是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再背一次这句话，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可是最后我要讲另外一面，我也写在讲义上，我们不要常常强调追求医治的主，而不是追求医治。我看过有些人，他们好像是这样，如果有人做见证提到他们怎么样奇妙的医治，或者去哪里有人为他祷告，他们马上就觉得天里显脑的亮光。我们不要这样，谁说的？什么显脑的亮光？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人他们热切的寻求医治？当然有。所以一方面你想要得医治，你热切的寻求主自己，他自己就是医治。可是同时你应该热切的寻求医治，你懂不懂这两个不一样的？如果你不懂，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从来没有热切的寻求主自己，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你没有那么极端过。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极端一下，再极端另外一边，你才会真的更完整。你常常走在中间，结果两边都不像。你应该那么专心的寻求主自己，知道有他就是一切，好像其他的事情都可以不关心，像玛利亚一样，管他姐姐在做什么，管他有什么需要，旁边他姐姐说不定出来已经暗示他好几次了，他根本没看见，他只看见耶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过这种极端，还是你很担心这种极端很快就想要去矫正他，主没有那么快矫正这样的人。但是我要讲另外一面，就是虽然那是对的，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对的，就热切的期待得到医治。我用了一个比喻来讲，如果这个钱包里面有很多钱，你到底是拿10块钱，每一次拿10块钱好，还是你拥有这个皮包好？当然拥有这个皮包好嘛，对不对？所有钱在里面嘛，对吧？就是一致的主啊，主自己有一切啊，对不对？可是如果有一个人，他拥有很多钱放在皮包在手上，从来没有从那里拿钱出来用， 另外一个人他没有拥有皮包，可是他不时的拿十块钱就去用，哪一个比较强啊？当然拿了十块钱的比较强，不是吗？懂不懂我的意思？他用了，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说我们追求主就好，结果从来没有真的经验得医治，然后我们说我们耶稣就是一切 prove it， 雅各就说请证明他，你说你有信心，你把你的行为给我看，否则我就用我的行为证明我的信心，这是雅各说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拥有皮包，拥有钱包，你拥有主自己，你说你有神的同在，你却不知道真正去取用儿女的食物，那个每一次只去要十块钱，去跟神祷告要十块钱，就比你强了。你看哈娜，她期待得儿子，每一年去祷告，迫切祷告，迫切祷告。她的先生看不过去，她先生爱她，她先生说，你看每一次把祭物多给她一份，虽然她有另外一个妻子，她还是爱约拿。虽然那个妻子生孩子，约拿不生孩子，哈娜，他先生一粒加拿是吧，就对哈娜这样讲说，有我必不比有十个儿子好吗？对不对？这个对不对啊？这也对啦，先生不在意嘛，先生不像今天有一些先生或者婆婆就在意你不生小孩，他不在意，他说有我就好，你何必担心这个呢？我想哈娜同意，有你比有十个更好。他跟他先生点点头，谢谢他先生这么爱他，转头他知道，你知道他做什么？求儿子。我觉得我们求医治可能也需要这样，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可是如果你只每一次去拿十块钱，你不知道神要给你整个钱包，那你失去许多福分，这个没有错。也让我们两方面我们都明白，一方面我们的中心是追求耶稣，另外一方面有时候我们需要踏出信心的步伐，真正去支取医治。对于一个更多的追求主，确实常常有主的同在的人，也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很可能他常常需要做一件事，就是去踏出一个信心的步伐。那个信心的步伐有可能看起来是不太容易的事，看起来他做不到的事，就做出健康的样子来。就像你可以继续安稳在那里有主的同在，可是有时候你需要好像把自己再搞脏一样，去让人得见你，去看见何长长的需要，实际上去关心有需要的人，踏出那个步伐。不要担心说、哦、可是这样会失去神的同在，不会的。如果你曾经好好追求，你踏出那个步伐，你将会在另外一个领域里面认识神的同在，当你去的时候，主要与你同在，这是主的应许。我们求医治，我们求取各样的事都是这样，常常踏出信心的步伐，像那枯干右手的人一样，主说伸出你的手来。我们的主行特别喜欢叫人家做就是他做不到的事，对吗？他对不能走路的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要我们就颠倒过来。对不能走路的说，来你伸你的右手好好赞美神，我为你祷告。对于一个手不能伸的人说，你站起来好了啦，你手没有办法动，对不对？我们就说很体贴人了。主没有这样，主对不能走路的人叫他站起来，对不能手枯干的人叫他举起手来。他们没有去考虑这些事，他们就照着做，就得到医治。也许我们不时的需要做像这样的事，好不好？
请唱宣道诗九十首，绿色的诗歌本宣道诗九十首。 相信。表现就是赞美，我们好好的来赞美感谢。